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我们已经学过了基督徒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在基督里获得的。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会众彼此辅导。很多基督徒认为门徒训练和关心基督徒的属灵问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牧师辅导员才能做的事情，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全体会众的责任。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呢，正面临着许多挣扎。教会中有一位已婚的姊妹决定投资时间在这位年轻姊妹的生命中去帮助她。你必须明白，当这位已婚姊妹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她的家庭和她的丈夫都要为之付出牺牲。但是她为着福音的缘故，全家一起来做出这样的牺牲。他邀请这位年轻姊妹到家里来吃饭，当他的情况严重的时候，他让这位姊妹睡在自己家里过夜等等。但是到了某个地步，问题严重到这位已婚姊妹已经无法处理了。他打了电话找了一位同样在辅导这位姊妹的辅导员。他问这位辅导员，作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平信徒，我在这位年轻姊妹的问题和生命上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呢？辅导员很直接地回答说，除了祷告，别的什么也不要插手，让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帮助他。这样的回答正确吗？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朋友面临严重的挣扎或者处于困难当中，我们应该单单为他祷告，并且让专业人士来帮助他吗？我在这里提出不同的意见，整个教会都有责任彼此门训，并且用神的话语互相关怀，用神的话互相辅导和造就。圣经怎样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些经文都是写给基督徒们的，并且这些经文都是在鼓励或者称赞基督徒们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怎样被体现出来的呢？是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忍耐，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怜悯和彼此的同情等等。还有他们要彼此教导和互相劝诫。所以建立门徒和用神的话语进行辅导是教会的首要责任，而不是教会外的独立辅导机构的首要责任。当然教会外的独立辅导机构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当教会本身还没有建立辅导和门训文化，或者没有有恩赐的领袖来造就和带领教会的时候，在独立的辅导机构当中，有很多忠心良善的基督徒辅导员，他们尽力地摆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帮助那些在痛苦和问题当中挣扎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国拓展和福音在我们城市中得到彰显的有力帮助。当我说辅导的首要责任在地方教会的时候，绝不是贬低他们的价值和工作。这些独立的辅导机构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他们的意义。我是说，如果你们都认为只有那些专业的辅导员才能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的问题不先找教会的人，而期待教会外的辅导机构能够帮助你，这就本末倒置了。有一些基督徒太快地把自己的问题交给教会外的辅导机构，包括非基督教的心理辅导机构，而没有先认真地思考福音在地方教会里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我们该如何按照圣经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很多基督徒爱自己的面子，他们希望带着面具来到教会，他们害怕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要在教会里活出一个虚伪的自己，这是一种惧怕人、惧怕被拒绝的态度。他们宁可在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面前暴露自己，也不愿意向每周都见面的同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敞开自己，这不是一个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基督徒在一个彼此相爱和委身的社区中一同面对困难，我们应当用神的话语彼此门训，互相辅导。门训文化所想要成就的最终目的，就是大家互相能够用神的话语彼此教导，目的是让自己和对方都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你作为教会的一员，神给你用神的话语彼此造就的责任和使命，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神的国度里，你就是在成圣这一战场上坐在门训这一前沿战壕里的士兵。成圣战争的前线就是每天在你家中，在你的午餐会议上，在你每天和孩子、配偶和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所发生的对话当中，也在你的查经中，在你主日和教会其他人的闲聊中，在电话上，甚至在微信群和电子邮件里，所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去辅导别人。如果每个人都在他的生命中有那么一两个属灵伙伴，是他可以与之分享生命中最肮脏的角落的，是可以敞开和诚实面对自己挣扎的，是可以互相督责、互相劝勉、互相教导的，那么神就可以大大的使用这样的关系，把他话语的光照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与云雾缭绕的角落中去。现在让我们从前线退后一步，会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有属灵智慧的、近前的、年长的弟兄和姊妹们，他们也花了时间投资到年轻基督徒的生命中去，他们是信仰上的上校或者说将军们，因为他们的知识、智慧和经验可以指导战争中其他的士兵们。门训文化同时鼓励教会中年轻的弟兄姊妹去寻求年长的、有智慧并且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的指导，这是神放在我们当中的关系型资源，我们应当好好的使用。那么在战争中还有另一种单位，就是战地医院，那些受伤的、出血的、病情严重的士兵，或者那些已经不能再战斗的士兵，需要被送到野战医院去接受帮助。只有当问题已经超出一般信徒能够解决的时候，或者已经完全失败，不能够再在正常的督责关系中改变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去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的辅导员和牧师们会竭力地帮助他们，医治他们， 并且把他们送回到天国的战场上去。是的，教会应当训练、培养和认出一些拥有辅导恩赐的人，让他们成为野战医院的医生，但他们不是直接在前线的战士。每一个成员都是前线的战士，他们一同与罪征战，他们在战斗中学会互相帮助和扶持，甚至简单的互相包扎。这个比喻和一般基督徒的认识截然相反，因为很多基督徒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来到教会聚会和观看辅导员与牧师们如何在前线打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不是符合圣经的认识。对于这样的比喻，很多人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他们看到辅导员通常在对付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抑郁、婚姻危机、人生指南、性的试探、暴饮暴食等等，他们就会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助别人，我没有学过，我做不来，我在这方面既没有天分也没有恩赐。我的回应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努力的忠心对待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帮助别人。你不见得要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是你可以也能够在他们的挣扎中帮助他们。比如说，假如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当中一位跟你同性别的那一位呢，在吃午饭的时候跟你坐在了一起，他承认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他们希望得到帮助和建议以改善他们的婚姻。如果你是坐在他对面的人，你会问他什么问题？你会想到哪些经文？你会怎样给他属灵和金钱的建议呢？在圣经雅各书4:1-2，雅各一开始就问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他自己回答：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的同事、把我们的朋友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征战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别人承认他们错了，你是对的。所以在征战中，人的思维都是对外的，别人是敌人，所以要改变敌人，打败敌人。对方是问题，自己不是问题。雅各指出说，问题不在对方的身上，而是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动机才是问题的根源。借着这些问题，借着这些经文，你看到吗？你用了神的话语，让对方的焦点从敌人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自己的心。是什么让我们彼此征战和冲突呢？难道不是你里面那些征战的私欲吗？所以你看，要解释刚才这些经文，并不需要你受过辅导的训练，也不需要你学过心理学，只要你对圣经有一些基本的常识，能够问一些问题，带着一点分辨力，我们就能够辅导和帮助别人。在不同的处境中，我们都可以问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问问题这件事上继续长进，有更多的恩赐。随着你对圣经知识的增长，随着你把圣经不断地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就能够在理解经文和运用经文、看到经文与每日生活的关系上不断成长。听了我这么说以后，你可能还是感觉自己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按照圣经所指导的方向去努力，神会在你的能力和恩赐上给予帮助的。缺乏的不是做这些事的能力，因为这些事都不难。问问题需要一些常识，要应用圣经，你需要花时间学习圣经，并且有对 应用圣经的渴望和爱人的心，常常真正缺乏的是信心，或者说我们对被卷入别人的生命常常感到不安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会让我们付出多少，这会不会迫使我们自己受到损失。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所需的，包括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来让我们帮助别人，所以不要害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该寻求帮助呢？前面我讲了很多，你作为教会的一员应当在别人的生命中投资时间，并且用神的话语辅导别人的责任。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所以我想先澄清一下，我的意思不是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靠自己去发现别人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完全是靠自己孤立无援的。我也不是说牧师们一般啥都不做，从不辅导人。我更不是说牧师们希望大家互相解决问题。神给教会的祝福之一就是牧师长老的恩赐。神放在我们当中敬虔的弟兄，他们的责任是透过公开和私下的向神的百姓教导神的话语，来鼓励和造就教会的会众。他们也从神那里领受了喂养、引导和带领群羊的责任。正如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群所做的一样，如果我们忽视了神在教会中已经供应了这样的恩赐，而只靠着自己去互相辅导，这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并且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为基督忠心的门徒。所以我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我想很清楚地也告诉你，不要害怕带着困难来到他们的面前。在很多时候下，牧师都会说，如果他能更早知道会更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是等到问题不可收拾了才想到需要牧师的帮助。你什么时候应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寻求牧师的帮助呢？求神赐给你智慧。圣经辅导是各位基督徒的基本责任之一。同一间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用神的话语彼此门训、互相督责的责任和呼召。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责任，而是认真地抓住每一个机会用神的话辅导别人。如果我们不断地这样使用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机会，我们就会在知识、经验和技能上增长，能够问更好的问题，也能更好地教导神的话语。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牧师的帮助，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当持续地参与，而不是把问题丢给牧师。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圣经辅导的第五讲，我们一起学习的是教会会众的彼此辅导。那这说的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
不是说我有问题我就去找牧师，我有问题我就去找专业的辅导机构，好像那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当然呢，他没有否定，对吧？他没有否定说牧师长老或者专业的辅导机构心理咨询，专业的啊，专业的这些咨询是他们的价值，没有否定。只是说如果我们忽略了会众之间彼此辅导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和遗憾。
没错。 他这里有说到，其实圣经辅导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责任之一。
对
对啊，因为这一课讲得很清楚嘛，彼此辅导就是彼此相爱嘛。
嗯，
因为彼此辅导的前提就是彼此建立爱的关系，这个太重要了。
嗯，
我们上这个课程上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建立关系的。
嗯，
我们不是去到教会里面就听听到自我享受一下就 OK 了，而是说我们去到教会就要看一看我跟弟兄姊妹有没有去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美好的一个关系。因为假如说我们跟别人不建立关系，即便是别人看到我有问题，或者是我自己感觉我都有问题了，
嗯，
我也找不到人来帮我，
嗯，
别人想帮我也帮不了，
对，
嗯，
这是很严重的。
对，所以你可能就直接的自己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在不被人知道的情况下，可能鼓足勇气去找一个社会上的辅导机构了。
嗯，
那这其实是不理想的嘛。
对呀，
因为最理想的就是我愿意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坦诚相待，我们彼此去面对他人的艰难，也去分享我的艰难，这样呢会大大的降低牧师长老和一些咨询辅导机构的任务，也会将问题呢没有严重之前先被解决了。
嗯，我们讲的这种不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的基督徒，可能就是本课所提到的戴着面具的基督徒。
嗯，对，
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也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可能会很放松，会很展现他的那种所谓的真我的一面。
嗯，
人性里面你要真的是展现真我，其实是很幽暗的那一面，很可怕。
嗯，对，
但是这种戴着面具的基督徒，他在弟兄姊妹面前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很害怕别人去关注他，好像是了解他的个人的什么小秘密。那这种人其实他真的是万一一旦出了啥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是很无助的，然后别人想帮他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
因为我们说嘛，没有关系的建立你怎么去辅导呢？没有关系的建立你怎么去关心呢？一切的关心，一切的辅导，一切的爱都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
嗯，
对，
所以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弟兄姊妹之间去坦诚他的困境呢？我有点困惑，还有就是有点不太理解这一类型的人。
嗯，其实呢，如果你要这样去说的话呢，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遮盖自己。
没错，
他先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
对，
因为罪呢，他会让自己隐藏。我觉得像唐曼所说的戴着面具啊，我觉得作为每一个罪人，包括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都想遮盖自己。
嗯，
都想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在外面看来可能说他好面子，他要彰显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形象。
嗯，
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一个遮盖罪嘛，我不想让你了解我，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但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在一个信任的关系里面，在一个可靠的关系里面，我们愿意了，我们慢慢的放开了自己，慢慢的将自己的包裹松开松开，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软弱向别人去敞开了。
对，
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所以这个辅导呢，是要首先了解到我们上一课所说的创造之后就是堕落了，堕落之后的状态是这样子。
没错，所以我们学习圣经辅导，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不是为了所谓的去辅导别人、帮助别人，而是这个课程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先学会去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敞开的、愿意跟别人建立爱的关系的人。
嗯，
由于原生家庭啊，由于他自己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所遭受的一些伤害啊等等，可能他在里面郁结太久，他不知道怎么去敞开。但是我觉得，如果假如说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更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求圣灵来光照，今天的你是不是已经完全被上帝所爱的一个人？你相不相信呢？如果你相信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伤痛带到上帝面前，求他来医治，求他来安慰，求他来抚慰，然后帮助你去敞开自己。那也许你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伤痛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单成为自己的祝福。
嗯，是。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逃避， 他不愿意面对。
对啊，这个就是辅导过程当中最棘手的一个案例嘛，
嗯、
类型就是他不愿意敞开，他也不愿意信任，这个确实是非常棘手。但这也就是圣经辅导在进程当中要去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难题。
嗯，对，在我学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也带给我有挺多的收获的。
嗯，
在没学这一课之前，我也会觉得，哎，我没有装备啊。没有恩赐，没有准备，做不来。
对、
嗯，
会有这种想法的。这一刻的回应呢，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努力的忠心对待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帮助别人。
嗯、
你不见得要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嗯、也能够在他们挣扎中帮助他们。”我是很认同这一句话的。
嗯、
其实我曾经会觉得。要帮助他解决问题才算是帮助，所以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那其实后面慢慢的觉得人的能力真的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一些又大又难的问题其实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是没有办法帮助他解决的。但是呢，你可以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祷告，让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嗯
啊，让他觉得有一个支持，有一个鼓励，让他有勇气去面对他目前的困境，这就是帮助了。
嗯、
对，其实关心人、关爱人本身就有一个原则，关怀本身不是为了帮助。就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都要承认自己都是有限的。我觉得这个课程里面他提醒我们彼此辅导，意思就是彼此相爱嘛。就当我们再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只要把那个关爱带给别人，当你让他感觉到他被爱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帮助到他了。
嗯，对，
他被爱了，他就有可能会自己去调整自己，他自己会回到神的面前，鼓足勇气去敞开自己，这就是一个帮助啊。
嗯、
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去帮助他解决一个他实际面临的那个困境，
但是他依然没有否定说彼此辅导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以及值得我们去追求渴慕的事情。
对，
嗯，
其实我特别的赞同，就是每个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教会是常常在提醒，就是敬拜完了、
嗯、
主持人都会提醒大家一起去吃饭哦。因为这个一起去吃饭不是一个简单的就吃吃喝喝，
嗯，
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在饭桌上，因为大家有关系嘛，
嗯，
就会敞开提到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啊，工作上的难题啊，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弟兄姊妹就开始带着爱心来去安慰他，鼓励他，给他提一些非常好的忠告和建议。
嗯，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嗯、
一起建立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刻探讨的就是会众之间的彼此辅导。我也盼望呢，就是借着门训，借着各种关系，推动教会的彼此辅导，让弟兄之间，弟兄和长老牧师之间，姐妹之间，整个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氛围，就是大家彼此勉励，一起来走这一条美好的道路。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有时常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